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讲道啊，但是上周我已经来了，上周我已经来了，你们看到我了吗？
看到了。
我先来踩个点啊，我们这是跟这个教会其实是蛮有缘分的哈，我看到吉祥斌在你们当中哈，你知道我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2020年。是还是99年，99年啊，99年我们就认识了。然后我和我太太去99年去北京大使馆去面试的时候，他和他太太也去面试。然后我们在多伦多又遇到了，还是蛮有缘分的了哈、啊，感谢主了。那今天我们是大家知道，今天是2月18号。正月初九哈，2月18号是明天是什么节日呢 ？Family Day， 你知道 Family Day 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是没有这个，知道二月份是没有 Long Weekend， 啊，没有长周末的，现在有了。啊，今天我们的既然是 Family Day 哈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就叫 Family 主日哈，家庭主日。谁是我的家人？这是我起的题目，谁是我的家人？你看看你周围，谁是你的家人呢？谁是你的家人呢？啊，我看到骆叔叔啊，跟这个韩阿姨哈、啊，你们两个坐那么远，你是一家人吗？我有一个呼吁哈、啊，上次我来了，我就有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有一个感动哈、啊，就是。我看到这个教堂里边可以坐多少人我不知道啊，能坐300人吗？但是我们的人坐的怎么样？都很分散，为什么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为什么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去了很多的教堂哈，我的主堂哈，正道基金会美城堂，主堂前一段他们因为这疫情哈，现场只有30个弟兄姊妹崇拜。那个教堂可以坐500人，这30个人还分散各个角落。我说你们要上前边来哈、啊，我今天也呼吁你们，要不要跟你的家人靠近一点哈、啊，靠着上帝也近一点哈、啊，不是靠我近一点，靠上帝近一点。你看前面都坐的什么诗班的主席、传道，他们是不是离上帝更近一点呢？是不是？是，可以往前来，可以吗？求上帝感动你的心哈，往前边坐一坐哈，往中间坐一坐，往中间坐一坐哈。我们不要分得那么散。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，常常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怎么样的，只是你体会不住。你觉得我离得神挺远的，我挺舒服的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其实这个对你没有好处的。这个不是潘传道给我讲的哈，是我上一星期来了就有这个感动，今天要对你们说这些话，你们愿意听吗？因为我觉得我是神的传道人，我不单牧养我自己的教会，所有神的百姓都是我的家人，是吗？你们是我的家人吗？
是。
是哈，是哈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今天的经文哈，谁是我的家人？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你们看到这个图上啊，过年哈、啊，这个刚刚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喜不喜欢回去跟家人一起吃一个年夜饭呢？喜欢吃吗？年夜饭有什么？有鸡，有鱼，有肉哈、啊，还有饺子。北方人吃饺子哈、啊，饺子像个形状像什么？像元宝，所以中国人很喜欢钱的。有鸡是什么？吉利。有鱼是什么？年年有余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迷信的，我们很迷信。但是你知道这年夜饭哈、啊，你知道南方人不吃饺子，他吃一个菜，黑色的像头发一样的发菜是吗？所以他还要发财。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想要钱的， 其实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，今天我会告诉你钱为什么不重要啊。你看到这个，我们说这今天是家庭主日哈，你知道这个他们为了回去过一个农历新年哈，为了吃一个年夜饭容易吗哈？很多人，中国叫春运哈，就是春节的时候那个火车上到处是人呐，都要回家过年，过完年又回去上班，这叫春运是吧？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多的时候，就一年的春运有三十亿人次坐车。大家为什么呢？就要回去过个年，知道吗？回去过个年，吃个年夜饭啊。这个年夜饭好吃，但是路上并不容易。你们坐过吗？你们有没有坐在火车上站10个小时回去吃个年夜饭呢？真的不容易，今年更不容易。今年，很多从广州打工的，然后去湖南、湖北的，他们容易吗？我看到有视频里有一个人说，他在高速公路上堵了61个小时，不能回家，就在高速公路上堵在那里，是多么的寒冷，多么的无助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回家吃个年夜饭哈。所以家很重要，是不是家很重要？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，注重这个家哈。我们甚至一个国它就是成为一个家，所以我们的国家叫什么？我们的国家哈，我们知道国和家在本来在英文当中是不同的词，对吗？但是中文却把它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国家啊。那我们说中国人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呢？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怎么造的呢？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写汉字啊，那个汉字的家是怎么？上面是个什么？宝盖，宝盖是代表房子啊，所以中国人很喜欢房子。中国人还很喜欢猪，房子里养了一条猪，这叫一个家。你们觉得中国人造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为什么这个家里边如果没有猪它不是一个家吗？其实猪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。这个为什么？那人上哪里去了呢？男人去哪里呢？我问问你们，你们说男人去哪里了？男人去挣钱了。中国人第一喜欢房子，第二喜欢钱，是吧？去挣钱去了。孩子是干什么去了？孩子上学去了。中国人很喜欢教育，对吧？女人上哪去了？女人上哪去了？女人去花钱去了。这个是个笑话哈。但是那原来我们中国人家里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只剩了一个猪在家看家。但是你要看一看那个西方人哈，西方人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呢？怎么拼的呢？ family 是什么意思？ Father and mother, I love you。这个是后人的演绎哈，这个并不是，但是他们强调一个很重要哈 ，family 里边最重要的有什么？有父亲、母亲、孩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爱，这一个合乎圣经吗？我相信比中国的那头那个家哈，那头猪还强一点啊，更靠近圣经一点啊。你知道这个family 这个词怎么来的呢？ family 这个词是原来是从拉丁文的 familia 来的，那个词衍生出两个词来，一个词就是 family， 一个词叫 familia， 熟悉。他这个家的观念哈，西方人家的观念里边就是有住在一个房子里边的 有什么有这些人啊，当然他们之间非常的熟悉啊。然后呢，甚至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自己的奴隶，包括自己的仆人、使女，这个都叫一个家啊。那我们今天看这个，谁是我的家人呢？这个耶稣问呢，谁是我的家人？今天耶稣问你，谁是你的家人呢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谁是我的家人？其实刚刚的经文里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哈啊，这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？耶稣却回答说，是吗？耶稣却回答说，什么叫却？门徒有没有想到？有没有想到？哎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？耶稣说这句话给他们很大的震撼，是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有了属灵的弟兄姊妹，这些我的门徒，剩下的自己的叫什么？自己的妈妈、自己的弟弟、自己的妹妹都不需要了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读经的时候突然读着，哎，耶稣是不是强调家里人不重要，妈妈不重要，弟弟不重要，妹妹不重要啊？我们知道耶稣至少有三个弟弟，有两个妹妹以上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吗？就是他肉身的家庭里边哈，就是他妈妈后来跟约瑟又生了最少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以上哈，这个圣经里都有名，三个儿子是有名字的，两女儿是用的女儿们啊，他的妹妹们啊。所以那我们说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了耶稣，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就没有责任了，你就没有关系了，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今天借着这个家庭主日哈，让我们明白家庭是什么。家庭按照圣经的定义，就是因着婚姻、因着血缘、因着收养而住在一起的这样一些人，可以吗？我们常常只知道因着婚姻、因着血缘哈，其实还有一个是收养。我们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女？是因着我们的，是因着婚姻吗？不是啊。是因着血缘吗？不是。是因着什么？我们是被神收养的。好，求神来帮助我们看看，在这个我谁是我们的家人里边哈，那我们怎么说家人？我们对这个家人有什么？圣经对这个家人到底怎么解释哈？家是不是很重要的？我们说家在神的计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家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是不是上帝设立的？我们说，我们常常是有时候读圣经的会说，哎，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才生的孩子，是不是生孩子跟犯罪有关系啊？吉祥兵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我20多年以后给你问一个神学问题。对呀，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也不信主，我也不信主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还没有生，他的孩子还没生啊。所以到底什么是家呢？是不是犯罪以后生了孩子，所以这个家庭跟犯罪有关系呢？不是的啊。原来上帝在没有人没有犯罪以前，有没有定义人要生养众多啊？要生养众多，这个就是跟生养有关系。家庭跟什么？有男女有关系，对吗？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什么？造男造女。所以婚姻，上帝没有婚姻有没有家庭呢？没有婚姻啊，没有亚当夏娃，后来他们能不能生出孩子来？不能。所以在神的设计里边，婚姻因着婚姻，夫妻两个一男一女聚在一起啊，成为一个家庭，然后他们生养以后，他的孩子 啊，孩子在没有自己结婚以前，他还是这个家庭的一员。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大学毕业了，都工作了，但是他们都没有结婚呢，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我家庭的一员哈。等着他们结了婚了以后，他们就有自己的小家庭了。大家可以分得清吗？现在的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啊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啊，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里边的讲法啊。但是大家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真理啊，然后孩子长大了还要自己来管他，或者孩子结了婚了还觉得自己不行，他还必须要听我的。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，因为夏天下午你们容易睡觉，我多讲一点不让你们睡觉了哈。就是我在万锦牧会的时候，一个上海的一个姊妹哈，她也不信主的，但是来教会。来教会以后，她说最近跟家里人吵架，心情不好。我说你为什么跟他们吵架？她说哦，我从大老远从上海来了，他们家的事儿还不让我说了算。这是上海丈母娘哈，这个丈母娘是很厉害的啊，要口才有口才，要能力有能力啊，要钱有钱。在上海的时候，在原生家庭里边管自己的老公管得服服帖帖的，然后管自己的女儿也挺很听话。他们后来女儿女婿在加拿大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要来帮忙了，他就来帮忙。到加拿大说，那你后来我问他啊，你为什么吵架？他说他们不让我说了算。我说不让我说了算，你让我来加拿大干嘛？所以他不信主，他这样理解，这样讲话，我们无话可说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的。他结了婚，就是他是一个小家庭，我即使住在一个房子里，我还是两个家庭。大家听得懂这个吗？你一定要分得清啊，你一定要分得清你的责任啊。什么时候你该管你的孩子，什么时候不应该管。那孩子的孩生了孩子以后是给谁生的？孩子生了孩子是给谁生的？常常说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个年轻人不懂事啊，这孩子给你生的，你得看啊，你不看我们就不生。年轻人会这样吗？会。所以他讲，其实他生孩子是给谁生的？是给自己生的，而不是给他爷爷奶奶哈，给他的岳父岳母生的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那我们讲到这里，就是说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。婚姻是不是上帝所赐福的？上帝如果不赐福，你知道能生养众多吗？生不出来。我告诉大家，现在呢我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，他是专门做这个人工就是帮助人家生孩子这种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能怀孕的，他就做这个。他说现在在中国20%的人是有毛病的，不能正常生育的。如果上帝不祝福，你想生养众多也生不出来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，就是说婚姻一定是上帝设立的，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，上帝是使用的。使用这个干什么？是完成神的使命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，我们说男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，圣经有没有这样讲过？有没有讲？你们愿意承认吗？然后男人是为谁创造的呢？是为上帝创造的，他要完成上帝的使命的。不要把你的男人搞得什么都不是啊，天天打压他，打压他的这个自信心啊，让他真正的成为一个扶不上墙的泥。好，婚姻虽然是上帝设立的，上帝祝福的，但是我们说罪 是不是把家庭把婚姻给破坏了？罪有没有破坏了呢？你们可以看得比我清哈，我在看着后边我看不太清。你知道这个罪来到世上，然后男人就怎么样了？从亚当开始，亚当怎么犯的罪啊？亚当是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犯罪的呢？我问你一个，这又是神学问题哈。其实他没有吃分别善恶树果子，他已经犯罪了，你知道吗？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果以前，他有没有拦阻夏娃不要跟魔鬼去对话？他有没有传递上帝的旨意，传递给他的太太？上帝跟亚当说你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怎么样传递给他的太太的呢？他怎么传递的？他太太说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摸。不能摸是谁说的呢？夏娃的口里说出来。夏娃从哪里得来的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不是上帝跟他说的，上帝没有跟夏娃说过这句话，是上帝给亚当说的。亚当在传递过程中是不是传错了？求神来帮助我们哈，真正的明白罪啊。亚当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，你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亚当有没有说话？当他一说话的时候就说什么？就是你给我造的这个女人，她给我吃我就吃了，连这个女人连上帝都一块控告。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，是吗？好好读创世纪啊。所以亚当从开始就是一个沉默的亚当，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，该抵挡魔鬼的时候不抵挡魔鬼，他已经犯罪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男人呢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亚当更好吗？想一想，我们过去没有电视以前，我们有报纸，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看什么？看报纸。有了电视了，回家就看电视。现在电视报纸都不用看了，直接刷手机。你们的丈夫是这样的吗？你们的对，我们的弟兄们回到家是不是常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不是先跟老婆说老婆我爱你，还是说、哦、我太累了，让我歇一会儿？到底是怎么样呢？这是不是最对今天的男，对今天的这个男人的啊这样一个破坏啊？对女人呢？你们觉得女人是毫无辜啊？男人不上进，女人怎么办？我是半边天，我比男人更厉害，你厉害的话你就继续自己往前冲吧，又当爹又当妈是吗？这样女汉子啊，这样的女汉子很幸福吗？你觉得女汉子很幸福吗？挣钱比你强，口才比你强啊，这个家里大事小事都要我说了算，你觉得你很幸福吗？幸福吗？其实不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我家里有个小儿子还有个大儿子，说自己的老公跟大儿子一样，你觉得这个大儿子是他原来结婚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是在你的训练之下他越来越不长进的，你自己现在受苦是怨谁呢？怨上帝吗？还是怨你的公公婆婆呢？求神来帮助我们。那孩子会怎么样？我们常常对孩子有这样那样的要求，对吗？啊，你不用洗衣服，你不用做饭，啊，你也不用干活，你不用挣钱，你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你好好学习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名牌专业毕业，你就可以挣很多钱。上学的时候不准谈恋爱，然后大学一毕业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？我们的家长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？上学的时候就让孩子不允许谈恋爱，然后一毕业然后就开始催婚了。今天的孩子是也是很痛苦的。 你从来不教育他应该学的东西，他应该学的是什么？他应该学习先做一个好人。他应该学的不是去打篮球、打排球、打 hockey 啊，学弹琴。他不是这个，他先学习的应该是洗衣服、做饭，是这样吗？你有没有训练你的孩子做一个最基本的人，做一个最基本的能养活自己的人？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的孩子，很多的孩子会怎么样？躺平啊，啃老啊。你知道只有中国人啃老吗？我有一次哈，我去到 North Scotia 哈，我在那里曾经，我太太在那工作哈，我去那里，有一个人已经70多岁了，退休了，还要来干活，干一个 labor 活。我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为什么要干活？他说不行啊，家里有一个孩子不争气，38岁大学毕业，就是不找工作，天天在家里打游戏。我说那你怎么，那你太太也是觉得这样是对的吗？他说不是，不让我说呀，我只要一说我儿子，我太太就给我干架。这就是白人的，你看一个加拿大人他也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在中国也好，在西方也有很多的这样什么不婚不育不上班，是不是罪的问题啊？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哈，帮助我们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没有希望了？不是的，整本圣经你读下来哈，圣经从来没有说哦，我让你们得救，让你们得到天堂的门票啊，你的家庭我不管，你死了就可以上天堂啊，你今天世上怎么活都没事，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一定不是。我告诉大家，圣经是上帝其实要救赎你的婚姻，要救赎你的夫妻关系，救赎你的亲子关系，救赎你和其他人的关系，你相信吗？其实很多的人也讲这个以弗所书5章到6章9节前边这一段，其实这一段经文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上帝要重整你这个家庭的关系啊。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顺服和爱。耶稣怎样爱教会，这丈夫的要怎样爱教会啊？丈夫要怎样的爱妻子，对吗？然后讲到亲子关系，孩子应该怎么样顺服父母，父母应该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养育他们。那主仆关系呢？其实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有奴隶的，还是这里的仆人是指的奴隶啊。奴隶怎么样对自己的主人呢？要顺服，要听从啊。然后主人应该怎么样爱自己的奴隶呢？爱自己的仆人呢？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也是神的奴隶，是神的仆人。所以这里边哈，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，其实以弗所书5章21节非常重要。5章21节那里说什么？你们存着敬畏，大家一起念好吗？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是一个前提。敬畏基督，如果没有敬畏基督，你要求你的姊妹顺服你，你要求你的丈夫爱你，你觉得现实吗？你要求你的孩子来顺服你，你觉得现实吗？不可能的。怎么样才能彼此顺服呢？第一是敬畏基督，第二是什么？要感谢父神。怎么样才能敬畏基督又感谢父神呢？我摊着这么一个不听话的扶不上墙的老公，我还感谢神呢？我摊上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我感谢神吗？你能感谢神吗？感谢不了。怎么办？前边还有， 不要醉酒，乃要怎么样？圣灵充满。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啊，你的关系不可能重整的。不要以为你来了教会啊，来了教会我就等着我已经信主了，受洗了，我就坐上游轮了，在游轮上我吃喝玩乐，然后直接就开到天堂了。这是错误的神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他没有把你载到天堂去，他能把你载到哪里去呢？你上了那个游轮就上了贼船了哈，就直接去了地狱了，我告诉你。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不走向天，不走向神的国，你根本就，你说你能够走向神的家吗？不能啊！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哎，下一个，他不动了呢。好，其实夫妻关系啊，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被重整的，亲子关系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被重整的，你们相信吗？我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来过 Oakville 住过两个晚上，那是参加夫妻恩爱营。参加夫妻恩爱营的，我们当中有一个对夫妻，他们本来说好，咱们就去参加夫妻营，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这次不行了咱就回去离婚。两个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，结果参加夫妻营以后，回去以后他们和好了，在这个夫妻营里边他们两个人都信了耶稣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学习啊，怎么样彼此相爱啊，再重整他的婚姻夫妻关系。现在后来生了不止一个孩子，生了最少两三个孩子啊。然后这就是其实上帝要借着你的信仰来祝福你的家庭的啊。好，那我们讲的家庭哈，那我们讲这个，除了这个家庭哈，我们除了在世上这个家庭以外，我们还有个永恒的家。这个世上的家，跟大家讲世上的家这个关系啊，我问问你们哈，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夫妻关系在天堂里还是夫妻吗？还是儿女吗？圣经怎么说的呢？你知道有一些骗人的宗教，就是说你为了我们的阿拉献身的话，有70个童女在那等着你，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耶稣怎么启示的呢？耶稣怎么启示的呢？耶稣说，在你们在天上是不是也不娶也不嫁是吗？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都是，你不要再去找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了，在那里再结婚一把，不可能的。很多人说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妻子，下一辈子我还做你的丈夫，我告诉你没有下一辈子，也没有那个婚姻啊，现实，所以好好珍惜今天这一辈子吧。所以今天的你的夫妻关系，你的亲子关系，你的朋友啊，都是短暂的。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些关系差不多也结束了啊，你不要想着啊。还有甚至有的人更离谱，说我很爱我的小狗啊，在天堂里我能不能再给我的小狗再团圆啊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用圣经启示的观念来看这些问题啊。那我们这个地上的关系可以是蒙福的，但是这个是短暂的。但是永恒的关系，你比如说我今天你是潘传道是我的弟兄啊，这个韩阿姨是我的姊妹对吗？弟兄姊妹关系嘛，那这个 这个关系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关系呢？什么时候也不结束，因为是到永恒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！所以其实这个关系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关系呢？才能有成为耶稣基督的？你看到耶稣说什么？看到我的母亲，看到我的弟兄，看到我的姊妹，是指着谁说的呢？圣经说是指着谁说的呢？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的。然后他的门徒里边还有一个卖他的，不是做他的门徒就行了，还要有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凡遵行我父旨意的，对吗？所以这两个很重点的，你要进入这种永恒的关系，你要进入神的家，你是不是要重生啊？要重生哈！耶稣在这里不是讲重生的，他是讲关系的啊。那重生你才能进入神的国，才能看见神的国啊。在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你要真正成为耶稣的，成为耶稣的弟兄啊，耶稣的姊妹，你跟耶稣一样有同一位天父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你要做什么呢？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的，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要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大家可以接受吗？是不是耶稣自己说的吧？不是我在这里乱解圣经哈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因为今天我跟你们讲的题目其实都很大的啊，可以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讲很多的啊。就是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天父的旨意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大诫命啊，还记得大诫命是什么吗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大诫命是爱，爱神和爱邻舍。这个时候怎么要，什么叫爱神，什么叫爱邻舍呢？有一个律法师啊，就来问耶稣，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是我的邻舍？看看谁是我的邻舍呢？那潘传道从青岛来，我也从青岛来，他是我的邻舍。你们从香港来的不是我的邻舍吗？从这个澳门来的不是我的邻舍吗？不是啊。他讲的其实爱我的邻舍哈，这里讲的是谁呢？他特别用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一个，看到那一个啊被伤害的一个人躺在那里半死不活的人，他就动了慈心。但是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怎么样呢？他看见了吗？他看见了。他有没有管他？没有，然后就绕道过去了。只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什么是爱呀？什么是爱呀？我说今天说我们常常呢很多混乱很多的话，因为你长得漂亮所以我爱你，是吗？他哪一天长得不漂亮的你还爱他吗？因为螃蟹好吃所以我爱螃蟹，这都是自私的爱。真正的爱是什么呢？圣经里讲的这个爱是什么？要动了慈心啊。这个慈心这个词呢，就是里面的心肠肺腑被搅动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说是不是我光爱他就行了？你看这好撒玛利亚人怎么做的？好撒玛利亚人怎么做的呢？给他浇上油，包裹起来，扶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这个店里去照顾他。但不但带到店里去照顾他，还给 拿出钱来找人来照顾他，这才是真正的爱。什么叫爱邻舍？爱邻舍这么容易吗？我们的邻舍可爱吗？一会儿我给你们多讲一点哈。那其实你爱耶稣的才能爱，才能就是感受到神的爱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曾经有这样一个应许：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啊，我父也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说我爱耶稣，但是你没有行动，耶稣所说的话你不遵守，圣经所说的话你都不遵守，你向神让你向你显现，你有没有经历过神？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经历过神怎么样爱你，怎么样帮助你。那感谢主，你继续的追求神，谁会向你显现更多。但是如果是只是说啊，我曾经举手了，我曾经受过洗了，你根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你觉得上帝会向你显现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，不会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明明的就写在圣经当中，一个是什么？爱神，爱邻舍。第二个是传福音啊，传福音。但是呢，我告诉大家的就是说，我们说教会的人应该，教会信主了应该彼此相爱，很容易的事，很容易吗？你们在教会待得足够久的话，你如果参与教会服侍足够多的话，你一定知道教会里有很多不可爱的羊，是吗？你们经历过吗？并不是所有的羊都是可爱的，很多羊，我们的所有的羊哈，都是从狼变过来的，是吗？你生下来就是羊吗？不是，你生下来是一头狼，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但是还有西北狼在这里。所以我们都是牙齿是很锋利的，我们的爪子也很锋利的，我们的消化系统是吃肉的，是吗？你从一个狼变成羊那么容易吗？要悔改的，要成长的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怎么脱？脱很容易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一点都不容易。我从2001年信主到现在，脱干净了吗？没有，很诚实的说，我还没有哈。但是是不是脱去了很多？是脱去了很多了。这个教会当中，教会和教会之间也有很多的争斗，知道吗？你们教会我不知道哈，我不是特别了解你们的详情啊，但是你们自己比我更清楚。教会当中会不会彼此伤害的？好多的人，就像其实教会当中耶稣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你们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，你们要防备西律的教，还记得这是耶稣说过的吗？这三个是什么？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？能说不能行，只有知识没有生命。你们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，就是只有宗教没有生命。你们要防备西律的教，只有政治没有生命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教会当中不要搞政治啊，不要搞单纯搞宗教表面的形式啊，也不要搞专门的讲知识。我认识很多知识讲的一套一套的，但是他的生命一塌糊涂的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怎么样把知识，圣经的知识不是不好，知识怎么变成生命啊？如果没有把知识变成生命， 你所信的都是枉然。你今天不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，你也不能够给你的家人，给你周围的人带来祝福，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的是伤害。甚至你可以拿着圣经的话跟他吵架，两个信主信得很好，圣经知识很多的人，可以用圣经互相的吵架，互相的定罪。你觉得这是耶稣所要的吗？这不是耶稣所要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生命当中，怎么样去接纳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呢？你知道我也曾经很有血气的，对，曾经有一次，这是我职堂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在万锦职堂来了一个弟兄，在国内读过神学的，来到我们教会，我太好了，我终于有人愿意来跟我帮忙，跟我同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说不行，我们有个感动，要离开。要去另外一个教会，因为那里的孩子的活动很好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就走了，我很难过呀。甚至从自己家里开车出门的时候也很生气，一倒车哐，把我开的是一个开的一自己的车，就把人家别人的一个皮卡就给撞进去一块，那是有血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的。但是我再怎么样有血气，上帝也没有把他弄回来。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做一些很不应该做的事哈，我不给你们讲细节，这件事明显的就是不好的。跟说我要投资去买一个房子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呢？给弟兄姊妹借给弟兄姊妹借，结果他跟好多的弟兄姊妹借，说现在房价这个升啊，我买这个第二买这个房子，他自己有房子住啊，然后再买一个投资房，他可以赚钱。你赚钱，你自己有钱就去投资，没有问题哈。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借钱去让我自己赚钱，你觉得对吗？对吗？当然是不对的嘛。你哪一天你还不了钱，弟兄姊妹的关系就怎么样，就破裂了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因此就是因为这个事闹矛盾了。这个事我们知道，我知道以后那我怎么办？我是传道人呢，我说假装没看见吗？我另外一个传教会的一个牧师就告诉我，这种事我不管，这不是属灵的事，我不管。但是我是凭着爱心去说，我说弟兄，这件事不好，我们不能够不投资吗？我跟他讲，他们悔改了吗？他们没有悔改。他说哦，你们不允许我，那算了，我换个教会，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里边，然后跟他的牧师说，我们那个教会就管的事太多了。人家牧师说，哎，你做的对，你做的对，你知道吗？教会的传道牧师给你讲的话不一定都是从上帝来的。然后很多弟兄姊妹给你说的话也都不一定是事实，你懂吗？他只是讲一部分让你想让你知道的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。我还知道我原来有个教会的牧师，教会一对夫妻老吵架，吵架要离婚，这个女的要跟男的离婚，男的不要跟女的离婚，怎么办？他就去找牧师谈，谈来谈去，谈来谈去，谈来谈去，哎，终于牧师说实在不行也离婚也行。好，牧师说了这句话，回去就跟丈夫说了，牧师说了让我跟你离婚。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在我的身边发生过的事，所以你不要轻信所有的人，包括牧师的话，因为他不知道详细情况，他所说的可能是他的理解。但是这些人 他伤害你，这些人给你说假话，你还要不要爱他们呢？还要爱他们吗？还要爱吗？他一点都不可爱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做父母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当这个孩子叫什么八岁九岁讨人嫌哈，鬼都嫌哈啊，然后十三四岁开始给你造反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可爱，但你还要爱他吗？还是要爱。我上一次就是这件事以后，他们离开我的教会哈、啊，那我还要不要爱他们呢？这对我是一个考验呢，对吗？但是突然我想到了上帝给我的这个开启，就是什么？将来有一天你们在天堂还要见面的，你是不是从此就不来往了呢？你到天堂怎么来往呢？就因着这个这样一个意念，我就去再次探访他们，再次去关心他们。他们也没有回到我的教会，没关系，我还是爱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。什么是生命啊？生命不是说哦，我会读两句圣经就行了，不是的，是神给你说的话，你去遵行。这个是难吗？很难的。我有没有错？我没有错。我跟他希望他可以改正他的错误，我爱他，我牧养他，关心他，我有错吗？我没有错。但是他不接纳我的劝告的时候，我还要不要爱他？他已经离弃我的时候，我还要不要爱他？还是要爱他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上帝，当然我不是，也有很，也不是所有的服事当中很多，也有很多失败啊，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啊，给你们讲一下。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人，他们还刚结婚就开始闹离婚，后来孩子现在都十来岁了，他们又是闹离婚哈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我才来这个教会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个姊妹，每一次他们俩闹离婚，他就去他们家帮忙做和好的工作，十年了。他说我搞不定了，他说牧师你要出马了，啊，我搞不定了。我说好，那我说我好，我周四去看他。去看这个家庭，我周二定好的，我就开始祷告啊，我就祷告上帝啊，反正这件事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一定搞不定的，你不跟我去，我去了也白去，你有没有话跟我说？我就给上帝求告哈、啊，求告了这两天呢，最少两天以后，上帝给话了，说你给那个姊妹说。你想好吗？四个字，问问他，四个字，你想好吗？你不想好，你家里好不了，因为这个闹离婚是他挑起的嘛。那我得到这句话了，然后呢，我又再求问上帝啊，你有没有话给这个弟兄呢？我又在祷告，祷告了祷告一天以后。上帝又给我了三个字，不是问他问题，给他一个命令，三个字是什么？你们猜一猜。爱他吧，不需要你问你要不要爱他，要你爱他这个不是你的选择，是一个命令。那天晚上我们就带着我们四个人四个人一起去探访他们家。他们已经一个月不说话了，一个月也不，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的了哈、啊。跟他讲啊，我把这个话讲了，我说你不需要回答我，给姊妹说，你自己半夜的时候，你对神说，你想不想好？然后我们就讲完了，然后就开始祷告，那个弟兄的眼泪哗啦哗啦流下来了，啊，就开始祷告，我们祷告。我说我们一起拉着手祷告好不好？ 这是一个机会啊，大家可以啊手牵手祷告。我们所有的人都牵起手来，这个弟兄跟我们都牵起手来，姊妹说我不跟他牵手。那个时候气儿还没有下去啊，然后祷告完了我们就走了。走了星期，这是星期四晚上，星期五我就没理他们。星期六晚上，那个姊妹常常去帮助他们的姊妹给我来电话了，说牧师你知道吗，他们一起去 IKEA 了，太好了。你觉得这是谁的工作？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王牧师啊。那个时候我还没做牧师，可能那个时候啊做传道，不是我多有本事啊，我只是传达神的话，我带着神的权柄去让这个婚姻可以复合。然后他们就和好了啊，他们就真正的夫妻一起同心了。现在这个弟兄啊参加崇拜，他们之前的是不是吊儿郎当的，想来教会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啊，现在来教会参加祷告会，参加查经班，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！我这讲到三点差不多就结束了是吗？啊，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哈、啊！你知道天父的旨意，完了以后你怎么样把天父的旨意能够遵行出来？这需要什么？需要你生命的改变。需要什么？不但有生命的改变，你还有什么呀？神的真理能从你的身上活出来，那你就可以遵行了。我还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例子，但是今天我的时间就到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大家啊。